我向生生为妙法，
我向生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祈愿各人信是本尊弥勒真亲六亲眷属老少顽里以及慈父慈母前来念受地藏菩萨功德经，在生者正复演受，过去者求生净土。前面讲到这个地藏菩萨了达常性性恶之事，前提啊，即是不信真理，也就是说一常体就是实。我这个实，我们变法界的所有的事啊，都是我们万事所显现出来。我这个万事它就是没有佛性，没有佛性呢，就是一常体。一常体呢，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万事，我这个万事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即是一切法，我这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佛性。我地藏菩萨了达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所有的阿拉耶识所现出来的一切法没有自性，因为没有佛性，因为没有佛性就是空。所以呢，这个边界邪见啊，无慧尊道，无力当复啊，当为解脱，就是无力生活之罪人呢啊，都是一常体。我一常体呢，就是没有佛性，就是阿拉耶识，就是万想。我这万想呢？啊，这个没有自信，我没有自信呢，它就是佛性，因为佛性呢能现啊，就像雨水现一些波啊，雨空现一些相啊。是故呢，地藏菩萨乘这一线中能现出无量色身，而无量色身由化俱去，由是游遍十方，化呢由化俱去就是十法界。上至于现这个十圣，下至于现六法，这叫去去去就是六道或者四法。由化就是变化，因为它能够一性中能变化界，因为一性是通达变化界，没有两个性，是诸法共一性，也就是说十法世界所有的尊生是共一个性体，也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所想的这个。啊，释放诸佛归一体，因为归一体，那就是只有一个佛性，而这一个佛性，十度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一个佛性的出来。那三千大千世界就共一性，所以呢，一性能现三千大千世界，也叫普现实身。啊，这个油化俱去啊，点此迷缘，就是说这个到一切尊称来干什么了？就是到一切尊称眼耳鼻舌身意起缘干什么？就是来接引尊称，告诉尊称我们现前这个法界是平等一性，就是这样尊称闻地藏菩萨这个名了解地藏菩萨这个这个相，知道地藏菩萨这件事说令之平等正平此本实而其居大变化，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能够这个只是就是每个尊生这个时他都是虚妄的，只要你了解他是虚妄的时候说这个性跟地藏菩萨是平等一性，也就是说你跟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到底在哪里呢？地藏菩萨就是在你这个识里面，因为这个识它是没有自性的，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这个识跟你现前这个识一不是二，也就是地藏菩萨叫自性地藏，并不是外面有一个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是尊生现十法界识，因为我的性跟地藏菩萨性是一个，那我们现前这个识 跟地藏菩萨所普化的这个时也是一个啊。所以呢此彼彼地藏菩萨就是此地藏菩萨，也就是说地藏菩萨这个普现的这个时，也就是我们所普现时，因为时没有自信呢，没有自信的话它不可得，不可得它就离现在这个每个念头这个时也是不可得，地藏菩萨所普化的这个时也是不可得。他说地藏菩萨是哪里出来？从时里面出来，从性里面是显出来。那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也是从性里面出来，所以说此性就是彼性，此时就是彼时。也就是说地藏菩萨普遍法界的这个时跟我们性也这一念时是不二的，也就是说地藏菩萨这个性跟我们性也现出，因为性只有一个，是故呢十方诸佛菩萨所以这个十法界的尊生性是一个，因为没有两个性是吧，法界共一性，那我这个性跟地藏菩萨性是一个，那我们了解这个实是跟地藏菩萨这个实是一个啊。而说正因为你了解这个实是一个的时候，所以呢你念地藏菩萨这个实和地藏菩萨那个实是统一的，所以一念地藏菩萨就能够生成不堕地狱恶鬼畜生，那你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或者说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都是凭这个实。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我们这个实都是幻化的，都不真实啊。所以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讲，一生南无佛，皆一乘佛道。这一生南无佛，这个呢就叫做实，是吧？皆一乘佛道，乘佛道呢就是性。这性是四方共一性，这个实四方共一实。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生南无佛？这过去念佛，他不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念南无佛，知道？就是妙法莲华就是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身就可以解脱。你看，你这那个当时有一个砍柴的这个樵夫，在象法时代有一个比丘佛从空中飞过去，然后这个他喝然念南无佛，那个底下的老虎在追他要吃他嘛，正好遇到那个比丘佛从空中飞，我升起南无佛的这个念头。然后这个他就会感应这个老虎就救了他一命，因为这一声佛号我这样子得解脱，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念南无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地藏菩萨，那我说我们为什么念地藏菩萨阿弥陀佛或者是观音菩萨呢？其实这一声南无佛跟地藏菩萨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念南无佛我们没有信心，对吧？我们只有念这个地藏菩萨，把地藏菩萨的这种功德说出来以后对他有信心，或者说把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你看我们不管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还是这个哪吒菩萨，在你要你念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到前面很多他的功德，而讲到功德的目的就是要你对这佛号生信心。当你这种信心的时候，发现你念这个信心的时候跟他所讲的过去心没什么关系，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这个地藏王菩萨，所以你念他的时候是跟这个。但是我们你看有人跟着一个居士说，师父他我叫我的爱人呢念这个阿弥陀佛，可是他非要念地藏王菩萨，他有没有学过地藏王菩萨？他为什么要念地藏菩萨呢？他就他一碰到地藏菩萨他就有信心，是吧？有的呢他一碰到阿弥陀佛他就有信心，他就想念阿弥陀佛，是吧？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往昔的习气，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一辈子喜欢念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可能上辈子也有人这样的穿过的，可能上一辈子上辈子很多人都这样的穿过的。你看在妙的密宗里面，他不念佛不念法不念啥，他念金刚上师，是吧？南无金刚上师，那为什么他就对金刚上师感兴趣呢？因为金刚上师在藏传佛教来讲，那么多人，你说几千年都有人叫对金刚上师无上的恭敬，所以他转世过来以后的话，你讲什么都不想，一见到金刚上师他就想念，就是都是有一个业系的地方。所以呢，因为这就叫你念南无佛，它太理性了。我们这个南无佛它是自信的，就是一念就相应，就是为什么此时变法界时，这一时就是虚妄的，四方是共体，都是共虚妄， 所以你这一念死可释放掉所有死都是虚妄的。而你这个性呢，就是说你这个本性跟释放诸有心是一体的，就是你这一念性和这一念无妄它都是统一的。所以如果你当下如果没有非常理性的人的话，他不需要去念任何佛菩萨，就念南无佛的就解脱。你像那个善财人语是吧，他就是他说他拿了一个锔子，就把自己的那个自信锔子拿出来供养给佛，供养给佛那一瞬间就供养给佛，就问舍利佛，他说我供养佛快不，他说非常快，我都没看见，他说成佛比这个还很快，他一喝掌就走了，你知道他这个就是自信，这个自信就瞬间就可以解脱。为什么？对于当下的这个死啊，变化在死生的因缘，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走到任何一段，只要一声南无佛就可以解脱。为什么？四方共识是一体的，都是虚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念南无佛骂我也好，讲我好话也好，不管是任何境界中，就一声南无佛，你就能解脱。但是这个太远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太理性了，我们很难相信的，这样难信之法，这个是纯远度妙的思想，就是这一声南无佛就完全跟佛完全相应了，它是死，它是全部的死，就是你这一念死，这一念死就全部死，它不可得，不可得，什么都什么死都不可得，变法界菩萨之死也在死，佛什么叫佛，就是这一声佛。为什么呢？释放世界所有的死就是不可得，他就是悟到这个体的是成佛的，你看他就是这一阵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在释放世界就是知道这个死不可得，对的。那我们到释放世界就知道这一念死不可得，这个就是佛，是吧？所以我们就说闻到地藏王菩萨啊，这功德升起，他只是说见于地藏菩萨这种大悲心大孝道，这种大功德，这种啊，他涉及释放诸佛，涉及释放菩萨，涉及一切淡然下生，他可以。那说这个难行能行难忍，他专门在苦里面修行，感召我们念这一声佛，是吧？所以对这一声佛升起这个信心的时候，对佛，因为这个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讲变体嘛，就是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声地藏菩萨他这个体是不可思议的。对吧，变体体不可思议的，就这个意思。那后面呢那后面他也还是讲这个，你看三切不处一念法性，三切不处一念无明，看到没有，对吧？就是无明就是我们心念的死，三切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不会出现我们这个一心，就是一念就是法性。这个性呢跟实心实，我前面不是讲了，无明即是法性，法性即是无明。因为释放法界，我们无明，无明就是实嘛。我这一念实，什么就是法，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切法性，是吧？叫法性。三切不出法性，就是你这些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什么？这个叫做这一念就是从法性里出来的。我呢，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嘛就是无明。我这无明即是法，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无明。尊称这一念阿弥陀佛，无明就是我们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我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法，这个就是法，我这个法刹那出来就是性，法呢一切法就是无明，就是不可得，我一切法就是性，就是释放诸佛慧能性，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有大根基的人的话，就是说你这是南无佛就可以了，南无阿弥陀佛是顺承于南无阿弥陀佛这种功德形出来的，就是比例来讲，我们把父母的功德啊说是非常圆满的时候才会信，是吧？就是说我们在寺庙里面安居着，它是要靠很多的震撼啊，或者感动啊，或者让我们住在一个寺庙，就是说你能不能在一个寺庙就是南无佛就安住的，你不需要讲任何佛菩萨的功德，你就安住了，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是智慧者，会智慧的人，知道吗？他说你到无量寿寺来说啊，这个我们在信阿弥陀佛的，这个师父好慈悲，然后我们规矩很严，然后戒律修得比较好，所以大家听到最后哎，能够愿意住在无量寿寺，就靠这些功德来支撑的。就是你能不能说不要这些功德，你自己就能悟到这个道理呢？那我们是靠功德维持的，知道哈？所以大家你想一想，我哪一天不是靠功德维持？如果有一个人不好，你马上就有意见了， 是吧？如果要是师傅犯了一个错误，把你离开了，这个师傅不是好师傅，你完全是靠奋斗支撑的，靠这种戒行啊、规矩啊来支撑的，你走不出这些道德范畴的，是吧？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听懂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道理，在这末法时代啊，我们要依靠诸佛菩萨的功德啊，依靠人是靠不住的，知道吧？到最后面，我们还是要靠上师啊，靠某个庙、寺院啊，都是支撑不了。你说寺庙再好的修行，到最后面还是有人诽谤，那怎么办呢？就靠护菩萨了，四大菩萨啊，在我们心中功德。四大菩萨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赞叹？那也不一定了，是吧？现在很多人也可以啊，我们现在外面有个名言，你知道什么名言吗？你说啊，这个金钱的普陀山，酒肉的鸠法山，黄鼠的我美山，修行的无染山。就是说我们对世间必有这样的名言啊，说就这就是对于这个四大名山的诽谤嘛，是吧？他说为什么菩萨这么大的功德得不到别人家的赞叹，还有别人在后面啊去想法设法的去，都是魔的干扰，是吧？他干扰，这是南无佛能生解无上心，这是大智慧者啊，这是大智慧者。但是呢啊，这个在末法时代唯魔比较盛世的时候，我们对佛菩萨是有怀疑的，但是怀疑这个魔唯魔就会进去以后，他会你进去了以后呢，你的怀疑心呢、啊、越重，这个唯魔啊就变成唯魔的转属，唯魔是不断的干扰你的，不断干扰你的。在你对这个魔地方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在后面呢有诽谤的给你出来，是吧？所以在你生命中，你发现了刚刚有一点信心，后面就有诽谤，就是说刚刚你对他有信心，过两天就有人诽谤他；刚刚对某一件事情是你信心，过两天就有人来诋毁他。就是说他让你的信心呢，他是受打击的，对吧？没有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建立进取的这个信心出来。那这个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我们文信的，就是文法的过程之中产生一个信心出来。就是说如果你智慧出来以后就知道了，是吧？所以后面这个介绍啊，你说我们讲快一点啊，无名体相啊，本质没有，万想因缘合合而有，不善事为心行所造。就是说这个无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无明，为什么执着于无明，我不愿意念这声佛号了啊，或者说啊念地藏菩萨，对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不能生信心呢？要靠这些功德来支撑呢，就是不能当下生一声南无佛的这个本性呢，对吧？就是他我们所有的都是方便，它本来是没有的，就是我们不吃持戒忍辱精进呢，这是本来是没有的，知道吧？就是说所有人呢啊都是缘和，就是在法上修行，就是法上观照修行和这个事上这个修行呢，事上修行可以说它是一种善或者比如讲我们要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你不闻法的话，这一切法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要不闻法，不闻这个缘起法，不闻缘起法，那么说你只知道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我不知道心法，不知道般若心法，那么说你都是变成人间福报。那为什么是人间福报呢？因为它在无明，都是无明事，因为无般若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那无般若蜜都是我的视线，就是忘死了般若，或者忘死了菩提心啊，或者我们讲菩提心呐、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因为我们发菩提心，我们要成佛，然后要利益众生，就成佛必须要利益众生，这个叫做菩提心，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下化众生，无众生可得，上求佛道，无佛可成。他说，在一切理上知道是有事圆满了，在一切事上知道是理所显现的，这个叫做菩提心。我不是说我在做着，我在忽然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然后接着想要成佛，然后在此时间我要做善事，要有一个善，要知道我所说的善事都有菩提心 都有佛性里面显出来，这个叫菩提心，这个叫上求佛道。那在一切去做事的时候，你要了解是我们心里显现出来的。然后呢，这个，然后说在你所做的度一切众生呢，就是说它是一切事上显现出来的。在上求佛道的时候呢，啊，这个是一定要在事上圆满，就离开事没有福可成，离开你没有众生可度。那有了你，有了事，这就度众生，它是全离即佛，全是。即是众生，全部的事跟离啊，是离是八的时候，这才叫做菩提心，对吧？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说他是，那说离没有一个独立离存在，事没有一个独立事存在，执着于事，他叫事叫缘活，是缘起，它是前于离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叫性啊，就是所有的事呢，它的体呢就是离。他说。因为事执着于事的时候，事就叫缘，叫缘。它的缘的显现是为了先立的理。如果事没有的话，事没有就是单独的一个事，没有缘起的话，它理就不能显出来。所以我们所有的走路啊，你知道走路啊，知道吃饭，知道穿衣睡觉啊，这一切事显什么呢？先立的理，先立的理就是先立无上佛道的这个求佛的心。所以你走路吃饭的时候，你要感觉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缘起里面，不宜执着它。你走路就是走路，就是一个事在走路，能走所找和背在走的这个体都是一个事。写什么呢？就写你复现的理。就是你走路的时候，那是什么？就是佛在走，知道吧？全部是佛在走，对吧？因为全部的事是缘起的，它是写理的。如果不能写理，就在事上，那就变成缘起法。我这个缘起吧，就是说出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人间福报。你像这个他们那个行波舟三密，就是说行波舟，那个波舟是什么呢？波舟它这个这就是事，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是事。他在走的时候呢，他所有的前部都是不能够，他都是事。要了解每个体，每个缘起，每个缘起它是这些空的，它就你就要先释放祝福，对吧？释放祝福在哪里呢？就是每个事的缘起的那个体就是释放祝福，知道吧？所以呢，在事上显祝福，不能够有一个独立的我要成佛的这个你，是当下擦啦擦啦的每个念头上，它都是缘要去见你的。如果你不见你的话，那你在世上修行就变成人间佛道，知道吧？所以眼睛看到能也是缘，所也是缘，对吧？它缘起，他说里面有一个什么，就是缘起无自性，就是理，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全是显理的理。理呢是不能见的，靠缘，没有缘起理是不显现出来的，就像木头靠缘起，就是说这个缘起就叫做理。我这个木头桌子呢就叫做事，这个全部的桌子，全部的桌子由东南西北大小方圆，那说这个就叫了所有的缘起。他说缘起，但是你知道里面有一个什么的木头，这个木头就是理。我这个理是什么呢？释放诸佛。我这个桌子呢叫做释放众生，就是释放的事，就是所有的事就显理，就是你每一秒钟都在显理，因为每一秒钟都是缘起嘛。他想你每一秒钟都是缘起，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不要去执着某一个的，因为每个事里面都能显出理，对，因为每个事有理由显出来的，所以每个事是为了显理的，每件事情都是显理，就是释放诸佛啊，佛就在当下，知道吧？啊，不善思维心所造，就是我们呢，什么叫不善思维呢？我们是前啊。我们左右攀缘，前后攀缘，里外攀缘，就是我们老是有个看到显的时候，我一看我在显，是吧？就是有里跟外在攀缘，你看有一个里一个外攀缘，左右攀缘，大小攀缘，长短攀缘，就是在攀缘之中，我们每天都在攀缘。其实说攀缘的什么呢？它是一个缘起，因为你攀缘了，所以呢你就在缘起上，但是呢。这个缘起明明是无自性即是空，它本来就是佛性显出来，它是显理的。你不管你修不修行，它都在显， 都在显理，只是你不知道他在显理，就是你不知道他在显佛，知道？所以你走路都是佛性，知道吧？不善思维才导致我们六道轮回，所以做善呢、啊，攀缘善呢、啊，攀缘恶啊，就是说你越离能更说攀缘善，攀缘恶，攀缘离，攀缘外，知道？攀缘内呢叫无明，攀缘外呢叫法界，因为对外是分别的，对内是无明。然后呢，用无明分别，然后起舍，起舍产生什么？起舍产生烦恼，是吧？所以呢，我们或者是啊，无明，在你攀缘内一定会生无明。这样你因为攀缘内就是明，是吧？名相的明，是吧？攀缘外就是相，叫分别心，就是啊，明生无明，知道？明生无明，就是你现在见到三无这个相，但是呢，这个相的明在你意识里面那个明相呢，你可以带到北京，带到天津都可以带走的。为什么可以带走呢？因为无明你是可以带走的，是吧？那说你对他的这种见解的善恶，或者说你对他的分别。执着也产生你的烦恼、牵挂、忧患，痛苦会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这样你对这个世界产生内观，就是内里面攀缘，你就一定会生无蕴；你对外面生分别，就是你一定会生法界。然后呢，对你执着，对外执着，对里面硬化、忧患，对外面忧患啊，因为忧患。对里面牵挂，对外面牵挂，这个是什么的呢？就是生烦恼。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念上起就出来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只要你对外面分别，你一定会生法界的，知道？你只要对里面有分别、有执着啊，你一定会生五蕴出来啊。所以呢，善则就是天堂，恶则就是地狱。就你对外面生善法，生善念。那生无界是十善法，那就到天堂或者到人道。如果你要对外面生贪嗔痴慢疑啊，你一定会呢啊，是这个地狱会出现啊，你是分别了吗？他说对内呢生五蕴，五蕴的话，我们对内生五蕴是吧？五蕴那五蕴我们十法界也有五蕴嘛，是不是？有地狱，有鬼，或者说地狱生。或者是畜生，它也有五蕴啊，我们人也是五蕴啊，还有天堂也在五蕴里面，对吧？包括菩萨来实现的话，它还有五蕴啊，是不是？阿罗汉也有五蕴啊，这是它维系，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维系的，看不见而已。那说在十法界里，你执着就是说地狱底下执着，那执着呢？你做恶业是吧？做恶业到底下。但是呢，有点福报比较好，做过啊比较有潜力鬼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也执着于痛苦，地狱的痛苦，于天堂的痛苦，也于人道的痛苦，也于菩萨的痛苦，也于圣王的痛苦，每个人痛苦是不一样的。所以痛苦烦恼在哪一界都是有的，是吧？就是除非你进入到啊护菩萨这个境界里面，菩萨。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说，那菩萨呢，也是说菩萨，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发菩提心，你已经了解这个体，是吧？对内啊，对外，你是一念佛的心，那念佛的心从心里面现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五蕴嘛，是吧？你堕五蕴，堕五蕴就是你以流离心解脱五蕴来念佛的话，说这个。你可以去把你这个地狱跟天堂所有的境界啊，可以转为啊转为佛的境界啊，不善思维啊，就到处了三恶道出来。后面讲这个万想因缘是吧？合合而有，就是说十法界都是万想因缘，就是我们看到的十法界都是虚拟的万想。啊，肯定是幻想合合，好像是有，其实都是因缘，本体即是空，就是性。就是说，我们讲一切法，就是你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就是没有的意思。但是呢，你执着合合，称之幻有。我这种幻有呢，好像有，就是我现在看到你是幻有，是我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出现的这个一切法，就是说，我有个念头，我有个身体，我有个世界，它是一个合合体。是虚妄的， 啊。如果你要修禅定呢，要修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当下就可以转一下，啊。如果你要不转，那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念佛，当下就念佛，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就是阿拉耶识的心，就是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就是一个阿拉耶识，一个境界而已，就是没有一个自我，就是全部就是阿拉耶识，对吧？那我们大家搞十个人坐在一起，我们告诉大家，其实我们阿拉耶识，我们有无明，就是在当下，我们都坐下了，然后都不登念头。我心中，我看到你就是我的阿拉耶识，你看到我就是你心中的阿拉耶识，这个无明而已，实在是没有二元对立的。你静下来以后，大家就我们静坐的时候就静在那里，这个就叫我们讲就是这个静人的一种观照，就是过去坐禅有一种观照，就是说你要观察到有一种叫做我们讲就是坐禅里面有一个坐禅叫做什么？我们讲有的是这个念无思索的去参禅，叫化如参禅。一个呢就是说就坐在那就看着自己的那个心，看着自己的妄念，就看着自己的无明，也不需要断它，因为无明不需要断，千万不要断掉无明，因为无明就是法性。就是断无明就是断佛性，不能够自己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知道，千万不要这样会变成我们讲坐禅的人呢，就变成什么？我们讲鬼哭是吧？鬼哭就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它一个黑洞就出来了。我这个黑洞呢，如果你没有智慧关照，真正的坐禅是不是闭着眼睛坐的？知道吧？它是有观察的，不能生念的。因为闭着眼睛漆黑一片，你就漆黑一片，然后进入到无气状态。然后你死了以后的话，你进入到，因为你闭着眼睛的时候有一个黑洞出来，我这个黑洞就是畜生道，是吧？然后投胎的时候变成老虎啊、狮子啊，就是这个恶劣，好像你做得好清净，这是绝对不好。有很多，如果你不念佛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你做的再厉害，你要堕畜生，因为那是一个无极状态，就这样。但是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这个东西，他又有这样就好安宁。也好安宁，那就变成一个我们讲很富的鬼嘛，是吧？很富的，像大象啊、狮子啊，它就是愚痴嘛，没有念头，就它已经死念了嘛，对吧？一个失念是非常危险的，对吧？所以呢，念佛就念佛，你不要失念，你不要以为做得很清净就可以了，你是自己骗自己而已，反正别人看不到，你坐在那个地方傻傻的，谁知道你坐得像修行一样，谁能找不到？就是说这个禅师也看不到，就是那谁能在这末法时代谁能看得到你就在后头里面都出生到你这样你欺骗不了谁，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宁可用烦恼的念佛，也不要用一种什么都要念的坐在一个地方漆黑一片，以为你自己好有修行的样子，你还不如在外面去跟人家念佛烦恼的样子，知道吧？就是烦恼的样子，人家念佛，但是你所以听法的时候，听到这个法以后，我们立即就要会到这个了解现前的这个相，就是你的无明相，就是你的阿拉耶识就是一个缘起。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什么叫烦恼？就是我们老是用对立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你，你就是我的对面，他不认为是阿拉耶识，他有一个自我，然后阿拉耶识是对立起来的。就认为你在外面，我在里面，然后好坏善恶我去评定它，这样的呢就变成一个妄想，对吧？所以不善，这个叫做不善思维，不善思维就会进到对立那边去了。所以我们了解以后，修行就会讲到，对吧？这个妄想因缘，我们到处攀缘，不晓得回光返照。但是我们现在呢，就知道了，见到一切相，马上回光返照，这是我的心，这个叫善思维，不善思维的话就像外散，对吧？所以我们当下的这个体就是阿拉耶识的时候，你要反闻闻这些的一瞬间，你发现自己搞不会走，对吧？就变成像二种大师这样，比如说妄心在哪里，拿过来给你按，他一照，哎，了不可得。他就是说，他看到了自己的妄想，他认为有个妄想过去，对吧？但是呢，他找自己能找的那个妄想的那个心呢，他找不到， 一找到的时候突然整开始开悟了，悟了什么东西呢？就反观反观我自信的时候，顿时就进入到这个空性里来，就是说你在反观的时候，你一切相依之于一切相，反观自己内在的空性，就是说我一定要借现前的景反观自己没有现在没有空性，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就变成你，就是一种如幻的状态就会显现出来。然后呢，寂灭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只要你静下来以后，不等念头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好坏，因为我们对外面分别是有一个我，有一个世界，然后啊，那那欲缘牢牢受到好坏，那是你这么一种力量，是吧？因为你忽然的把你心给忘掉了，或者没有了，你已经了解它不存在的时候，我借用这一些境界，发现自己没有的时候，瞬间外面也是清净的，知道吗？你想想，你坐在这个地方，是我看到你把男的拿着女的出家在家，是不是？就像那个有打磨泡过来的，他就问你把你这个向外面从男女老少的这个分别，就是烦恼，把它给你拿过来，我给你看，给我看一看。哎，他发一照的时候，没有的瞬间，他就发现了找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自己一切法就现前，也就是性现前。我现前，因为他不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分别不出来，他没办法分别，因为没有我了嘛。拿什么去分别呢？他找不到分别的时候，那男女老少好坏善恶是要靠我去分别他的。如果没有我了，谁去分别呢？又不分别了，外面还有男女老少吗？因为男女老少自己不会说我是男女老少啊。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坏，那个人自己不会说我很坏啊。就是说你说强这个房子自己不会说自己强，他是清净的。但是你把自己心忘掉的时候，外面那个清净的本源就生出来了，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房子的本源的清净，我们看不到，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定义它，我在分别它，执着它。你把它丢掉了，看到它是不可得的时候，你妄想就灭了。所以叫一念不生，就我们讲狂心顿生悉皆菩提，就这么短。所以我们这么短坐在一起的时候，你瞬间发现我们就是一个空空在那里，像一只碗一样，就是哎，里面都是空的。碗一样，就是它没有一个主观意识，二元对立没有了。这个就是楞严经来讲，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凡客为主，就是呢，不知道自己这是个客人，但是把客人呢当成主人，把主人当成客人的，我们就烦恼。现在呢已经过来了，你找到了主人，你客人他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一旦反闻，发现他不可得的时候，顿时就进入到这个体上，啊。我们讲真实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你说都得六根精念相继，不假幻灭的智的心开，也就是说我们在六根这个门头啊回头一照，发现里面的没有东西，就是眼睛里面没有东西，耳朵里面没有东西，鼻子里面没有东西，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没有东西，我们有一个东西在这里面，然后呢从这根里面往外爆发，然后去攀缘，知道吧？就是说你从六根里面反本一闻，发现了这眼耳鼻舌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对吧？哎，它里面就空洞了，对吧？瞬间空了，这个叫做反闻之心，对吧？我这样的六根反闻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观音法门的，就是说观音法门里面反闻这个你法心不可得，瞬间就进入法性。所以司法界呢，它这个善恶好坏的分别对立执着，那都是假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证过，只认为外面的法界是真，是二元对立的事情。就说我们现在手摸这个有触，是吧？那随着触一定是你六根里面反出来的，是吧？就是说摁的，是吧？摁的，那谁在讲摁呢？手也不会讲摁，这个木头也不会讲摁，是不是？我们你看做好摁是不是？这个摁是因为你大脑子里面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如果里面没有我，它摁这个观点就不存在了，没有这个念头了。那说这个摁到那个时候还在吗？就是说眼睛看到色，就是色，就是那谁知道谁在零售这个色呢？有个我在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我，这个色还叫色吗？瞬间就空掉了，知道吧？所以我们有一定要做这个地方，一旦你这个内在的我能忍受的那个东西没有了， 然后呢，外面的色身相互触啊，顿时就幻化，你就发现它是幻的，知道吧？就是说我领受，你有一种发现没有我的时候，这个摁呢，它就是一个这个摁，你感觉到是摁。如果你彻底没有了这个手在摁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说，就像一个电风扇的吹一样，啊，它是没有这个体的啊。所以大家可以云行果照，因为我们从来不活光返照。这我怎么讲呢？如果你不活光返照，你感受不到的。你悄悄的活光返照一下，你发现了色身相互触法真理是不存在。有色身相互触法要不存在的话，也就是色法界不存在，是的。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证到的，这完全可以证得到的啊。啊，这个无明幻出，就是无明幻出一道六道的一正，一正就是什么？一报跟正报啊，一正。这个一正当知本质不有啊，无明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无明就幻出了一六道的一正啊，六道一正，六道一就是法界嘛，是吧？心正呢就是心嘛，对吧？我们心依法界而立，法界呢而能显心，就是说是法界在心就在，心在是法界，心是法界，还是一个是理，一个是事，依报呢是事啊，这个正报呢是理，理跟是这样，我们将圣人境界菩萨，不管哪个佛啊，他都有两个菩萨，两个菩萨，一个是表依，一个是表正，是吧？那观音菩萨它表正啊，大势至菩萨是表一，那太阳表正，月亮表一，就是文殊菩萨这个表正，哦，普贤菩萨是表一，就是四大愿王不依什么，以坤心而立的，因为坤心就性德，性德是遍满十方的，也就是说啊，毗卢遮那佛这个空性就性只有一个嘛，十方诸佛一体嘛，所有的诸佛都从文殊那出来的。因为我说是诸佛之母啊，就是诸佛之母。那么说我这个心释放诸佛共一现的，就是文殊啊，是吧？然后呢，一在离间诸佛，二在成长于来，三在宽广，就是法界呀，是不是法界？离间诸佛从哪里出来的？从空性出来，跟诸佛同一体啊，释放诸佛同一性的。他说他这个心里面离间诸佛，就是释放所有的诸佛都是一体的，就是因为从事实上讲的话叫一。就是释放诸佛，一离境诸佛，称赞于来，广佑供养，常会业障，这个种种这个大愿望都是心里出来。所以说你明白，我们要了解普贤心愿的时候，你离境诸佛就是释放诸佛面前离境。为什么？释放诸佛共一性嘛。然后你离境诸佛这一念，这叫实嘛，叫无明嘛。而这个实从哪里出来？从心里面出来嘛，就是性嘛。所以你离境诸佛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实是变法界的吗？十变和变法界都是心里出来嘛，所以心是从哪十方的嘛。所以呢，大家不管在，如果你在闻法的时候，你在闻法的时候，身体离境诸佛称赞于来，广佑供养，都是跟十法界都是相应的，也就是文殊、普贤，是吧？观音、这个释智、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都有两个菩萨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一个一正庄。但是呢，我们没有成佛之前，把一跟正呢。啊，就是我们无明分别执着嘛，是吧？因为我们在烦恼中，所以你的一正呢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我们六道的尊称的一正跟菩萨的一正、佛的一正是不一样的。菩萨啊，这个菩萨这个一立尊称为一，就是为一佛为正，是吧？菩萨自己是不可得的。而且佛他是他的是他的体，而利益尊称是他的一，就是我们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你四十八条戒也好，还是二十八条戒也好，这都是一，就是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所有的法都就是一。这个一呢，就像我们的一报像一佛的世界，就是虚空呢，色身相互触法都就是一，都是六度啊。那说如果你把世界都观成六度，这个六度从哪里出来的呢？这个六度是从戒体里面出来的，这个戒的情况我们讲就是三宝，就是法性，然后从佛性里面出来，这个佛性是叫菩提， 对吧？啊，这个一呢叫沙多，叫菩提沙多，菩提沙多就叫菩萨。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根本没办法信菩萨道，你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理上通以后事上全，就理上通事上全通，理上不通事上肯定不会通。为什么呢？你理上通了，你把一个朝哪去了，你就被溜走，知道吧？你理上不通，你不知道啊，那你说你事上怎么修？理上一通的话，你不管是走路不是六道波罗蜜啊，那事实上都是一啊，是吧？那你们都具备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啊，都是菩萨的功德啊，还以这个功德，就是说一旦你明白理以后，一个明白理的人，在外面去不管善恶好坏里面，他都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啊，都会在里面进入，进一次见离正诸佛，是在未来法界里面，就是说因为菩萨到了清净菩萨就有这种功德，清净菩萨是什么功德？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他都能够离正诸佛，是在未来法界里面，是吧？他这里就是说你在任何一境界里都有六道波罗蜜嘛，六道波罗蜜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行六道波罗蜜？人家骂你为什么要忍？因为这一嘛，是吧？我一吧，你骂我这里面有六道波罗蜜嘛？你要观察六波罗，为什么观察？因为我观察佛的观察。为什么观察佛的观察？因为我要理清诸佛嘛，是不是？我要称赞未来的功德嘛，我要广供养，我这样观察我忏悔业障嘛，是不是？我这样的观想，我勤拂居士，勤断烦恼。啊，这个长生佛修，恒顺众生，普教回向，你不觉得人家打我的时候，这里面都有四大愿王在里面吗？为什么四大愿王？四大愿王它是互通的，知道吧？还有离境诸佛，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它里面有离境诸佛，这里有功德在里面，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完全安居在菩萨是安居在法上，那时刻都安居在法上，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至于我们等了这个道理以后，那你在厨房里烧饭的时候，你觉得烦恼吗？这里面都有六度啊，这是事啊，是吧？这不是佛的意义吗？你在烧饭的烧火啊，煮菜啊，这不是佛意义吗？那佛意义里面它具备六度啊，就是说我烧饭的时候里面有六度啊，那你干嘛去修六度呢？我在烧饭的里面我可以离清祝福啊，我不要到庙里去，不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我在烧饭的里面就有离清祝福了，对吧？我就有称赞月了，我就有广净供养。因为菩萨是一观音菩萨，常常在厨房里干活，是不是？就跟人家炒菜，是不是？他在这里面能感受这个破显四大愿望，是吧？所以你在用啊，你在操场，你在操打扫卫生也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行菩萨道都想找轻一点的事情做，是吧？就是说想找一点自己便宜的事情做，就是说什么事情不劳累啊，或者说。干什么？但也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等了，你要等了以后的话，啊，就是说按照你自己的缘起，只要你真正的修行，都可以解脱的，知道吧？你是在就是也有南菩萨，也有勤快菩萨，就是南菩萨有南菩萨的修法，勤快菩萨有勤快菩萨的修法，就是南菩萨也能成佛，勤快的菩萨也能成佛，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嫉妒别人。修行是个人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尽量劝你勤快多度几个众生，因为你难会影响到别人的，别人看到你难我也难，而且难就反映了大家都难，就是说你悟了别人还没有悟，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有三种解脱啊，一种就是说我们一种叫性解脱，是吧？性解脱就是说你性解脱，你可以你在厕所做都可以解脱了，知道吧？你有这种信心，对吧？那个七都可以解脱了，是吧？第二个愿解脱的话，你可以发愿，虽然我不能利益众生，我可以发愿，是吧？还有一个行为解脱，就是你感应众生，就是说你的行为让人家看到、闻到、见到众生欢喜心，都是解脱。虽然我们，但是我们在懈怠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信心。比如说，你好吃懒做，天天睡觉，然后你听懂了以后，如果你不去思维，哦，我明白了，因为我睡觉，我也特别六道波罗蜜。那我闭着眼睛，我就观察，我说我这个体里面具备六度，就把你睡觉给忘掉了。你可能有这样的境界，就是睡觉你可以去休息，就是银光像师父睡觉都可以休息，就是。那么你睡觉可以观察，可以休息，你可以达到那样的境界，是肯定能解脱的，是吧？他是不反对这个，是吧？肯定能解脱。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仿佛睡觉刚刚开始听我们以后回家就故意睡觉四个小时，但是你睡觉以后长时间的睡觉的话，你的懈怠性懒惰性就不生出来，知道吗？你就一点哪有你自己听了法师讲话以后你去打扫卫生干活那种情况，你们身心情都快啊，是不是？就是说情我们在运功修行情况就变成，我早上晚上睡不着觉，我坐起来诶马上就可以用功，我睡在那个地方哇，这个我们那个膝子上面就是你的肉啊，好不舒服，是吧？就然后呢这个睡在那身体过得又痛，然后这个睡觉睡一循环的话不会做得那好，我一坐起来马上就进入到那种禅定感觉，马上精进心就出来了。我躺在那个地方修行就要慢，不知道慢多少，就坐起来修行马上就正气明亮，马上就可以用功。原来事实上呢勤快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修行是有好处的，对吧？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说老子寻找懒方法来去修行，一定要寻找勤快，一定要对你，就是你法性做勤快，因为它有加持你，是吧？所以我们在勤快的时候，因为懒的时候这个加持你真的很弱，心理力量，就是心理力量，就是说能够支撑你睡觉睡着一下子睡着了，但人坐在那总睡不着觉了，是不是？就是说你做事的时候，然后外在这样你发心用功的话，外面的世界都在加持你，因为佛性啊菩萨啊他都在加持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发心的力量啊，这个怎么样去做？但是尊生呢，在无明中的依证，那就麻烦，是吧？有贪嗔痴啊，你的依证就是第五个尊生，我们都在依证里面。就是说，没有依证是不会出来的，没有证也没有依出来，就是说，没有我世界是不会出来的。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我们所摸的恩一定是你的感觉，然后我摸这个恩，你说这个恩的世界，我感觉到恩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感觉，如果没有感觉它会存在吗？它肯定没有了，知道吧？所以法界是不存在，就是我死掉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你死了你的世界也没有了，是吧？因为这个法界本来就是一正显现的，就一跟正是同时，就木头跟珠是同时现象，就是你的世界跟你的心是一个一正体，知道吧？大家都在一正里面，所以你不到地狱就不可能有地狱，对吧？如果大家都不到地狱，怎么会有地狱存在呢？对吧？你不到人道，他不知道人道就不存在，知道吧？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没有一个天生的地狱，因为只有外道才会这样说。有一个地狱，我们等着下，知道？就是说我们老是意识里有一个地狱在那个地方，然后给你打，你做好事就不会到地狱。来到天堂，就是在我们骨子里面有没有感觉有个地狱在等着我下？其实没有的，你心中没有地狱，地狱是不可能有的，知道吧？那是你心中幻化出来的，知道？因为一跟真是同时的，知道吗？啊，就是没有心，就是我没有心哪有身体呢？知道？我们如果没有我的话，哪有这个身体呢？知道？如果没有身体，我又怎么建立呢？身体是一嘛，我们的心是正嘛，从小的方面来讲。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反之为一嘛，身体为正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啊，就像梦境一样，梦醒过来之后，一切都没有了啊，一跟正都是假的，对吧？就是如果我是假的，如果世界是假的，我没有了，世界没有了，世界没有了就我没有了，所以这两边都不存在，因为做梦就是我看到你，你看到我，然后我俩吵架，醒过来以后啊，发现是自己两个手在吵架。哎，两个手呢在吵架，我恨你，你恨我，并且恨十年二十年，我嫉妒你，你嫉妒我，那嫉妒。你发现如果你真的有一点开悟了以后，你觉得太愚蠢了，怎么手跟手吵架，就是手指跟手指在吵架，我恨你啊，这个很坏，这个很坏，你咋坏你咋坏。所以呢在恨，知道夫妻吵架啊，或者是师兄弟吵架啊，或者是这样，一旦你开悟了以后，你就知道都在做梦而已，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颠倒梦想，所以佛陀讲一切都是梦颠倒想啊，愚梦愚，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颠倒妄想里面做梦。我们没有醒过来之前，我们是没办法醒过来之前，那么说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或者我们互相有对立的时候， 我们小小的观想一下，因为我们怕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有一个愿力，我们将愿力啊，久愿，我们将久念成愿。比如说你喜欢喝茶，你不要太执着，这是一个做梦而已。如果你把我常常讲的纯元法师啊，当时在北京那个慧中他的西方佛说，而说他跑去见他的师父，他的师者跑过来，他说他可以接纳，我跟你去问一下。问一下就出来，跟着师者出来，他说给你5分钟。他那个慧中法师呢，9岁就跟着纯元法师，纯元法师呢，他一起呢就像他孩子一样，就是说这一块表现都是很亲人一样。那自从他到了北京佛学院，到了北京佛教协会会长以后啊，他就很敬畏了。然后要见他的人呢，必须要通过时间来计算。他说给他5分钟。后来慧中法师见他讲一句话，你知道就懂了，不要太认真了，这是假的，那就走了。就是说他现在说是，哎，就一个人在某一种情况下，他特别重视的时候，他太认真了，就是。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要太认真了，坚固执着就变成你的业力，知道吧？所以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太执着了，有就有，没有就算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体会到这一点，世界上不要什么事情不要太纠结。但是像刚刚法性出家人呢，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个世界不要太纠结，就是个梦而已。你拼命的执着它，将来久念成愿。你就说，哎，反正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在此世界执着一点也没有关系，反正阿弥陀佛能把我救走。不能这样想，为什么呢？久念成愿，就是说你的业力大过愿力是挽救不了的。千万不要说这个，这那些不正当的人士，就是说我们在业力里面呢，这个业力在你心中只能够有3分，有7分是愿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成佛。那说这3分里面，你可以你的业力就准许你放一面，知道？别人还要把衣服呢回光返照，也就是说要淡薄它。你要是你的愿力在此世界的业力是70%，而你往西方极乐世界只有30%，除其本愿，修在自在。如果你的本愿、边缘是你的本愿生出来以后，对你是绝对不好。所以在此世界建寺庙也好，出家也好，都不要执着。一定要想，这是佛陀把我的愿力，我行出境界来。这些境界都是我们死，都是无明的境界，其实它是空的，对吧？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太重视了。重视了呢，你就重视这个无明，重视无明，反而把性给丢掉了。所以重视这个无明才是法界。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颠倒。颠倒，然后呢，对这个死我拼命的执着，或者说对一个法的执着，都是比较危险。就是很多人他学戒，哇，执着持戒，非常执着。你讲佛性呐，讲解脱，讲佛啊，他都听不进去，他就执着于持戒。就是比例来讲，有一些人说了菩萨戒，我菩萨戒将了解一些法子，就注。每一个戒律都要从性主生，你要把戒体放在第一位，然后在戒体里面生一切法，这一切法都是戒体里面形成出来的。所以第一节唯情的善法，或者说虚空啊，或者色身相无错法，叫生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生想，这个叫做持戒，持菩萨戒体。但有一人持了戒以后呢，他就是在观察这个不杀生，哎呀，不杀也不行，就天天在想着走路有杀生了，然后蚂蚁在身上也被我杀了，然后呢，这个蚊子在身上堆也被我杀了，哎呀，我受不了了，然后我要退戒了，天天在这个上面去纠结。很多人不受戒倒好，受戒以后，从此以后就在戒上面纠结，所以他就不能够从这个智慧里面生出来，他是从向上去执着。所以呢，向上执着，但是也可以看到你很善良，对吧？但是呢，你特别执着就变成人间浮华，那不是菩萨戒，是吧？菩萨戒的话不是这样子，是吧？菩萨戒都可以把六道当作是菩萨的心性来修，只要你对待法身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无明换出六道的依证，就是说六道轮回的依证都是无明心性，都是佛性的心性出来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知道啊， 它是无明所行的境界，无明就是不可得，就是所有的境界都是不可得，而不可得就是法性啊，就是梦境，梦境就是观察梦境是特别有意思的。实际上如果你观察梦境，这个梦境不是我们口言上的梦境，或者我们妄想的梦境啊，我们都是做梦的，不是这样的。做梦是什么？那么观察这个梦的话，因为梦你观察一下，如果你真的观察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观察梦的时候，就是说你做的话，梦见我杀你，梦见我杀你，你醒过来之后忽然就解释了，是不是瞬间就解释了？哦，原来这是梦，你绝对不会找我麻烦的，是不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做了梦回来找我？昨天我看到一个人跟老公跟他人吵架，他吵架了，老婆就不理他，他那个老公呢就不停地去巴结他，你到底为什么事情这个不理他？他搞了半天，他老公搞得没有办法。后来他的老婆就说话，他做了在梦中这个欺负我，就为这件事。后来他老公气死了，他说为昨天晚上梦熬了我们盛大的气，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梦应该是醒过来是很快的，是吧？也就是说你要观察这个事，就是说一个是以梦来比喻，第二个观察我们现在就在做梦。就是说你一旦了解梦的时候，其实呢你就不是在做梦，你就醒过来了，知道吧？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是梦的时候，应该是我心中的境界。你马上看到梦的时候，你应该是于梦见了。就是说这个金刚经的金刚经里不是说吗，于梦幻泡影，一楼于一间，应作于是观吗？应作于是观，就是说怎么样去念金刚经呢？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金刚经的事情在生活中呢，就是说一路把这些一切为心障，就是说了解了就是心形现出来了，就是那说一些境界不一样的境界，就是我们颠倒妄想，是吧？遇到一些就是越是执着的东西之名，你的就是说那个东西，你就说啊，我们很多人说哎呀那个人跟我缘分很好啊，你就特别执着。那特别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过去执着特别重的人，对吧？就会对某一件事情特别执着，就是说比如说你很在乎那个东西，就是说你喜欢他，就证明说你在梦中就喜欢他，在你看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在第一个，对，你在称的时候可能在二个了。你为什么贪？因为你还没，你渴望的什么贪，就是想满足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满足你？你又一直不满足。你为什么一直不满足？你又一直在痛苦，一直痛苦。一个一直在痛苦的人，就像什么？就像现在拼命地买房子一样，为什么？总怕了，好像很多人在存钱一样，因为没钱，你一直没有钱，突然见到钱就想存。就是说，你要了解对某一个人的执着，是因为前面是有苦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有一个渴望之心。所以世界上所有人，你要比例来讲，拼命要赚钱，拼命要赚钱。那为什么要赚钱呢？因为他苦、孤独、寂寞，知道？所以呢，越这样追求的人，他是越是苦的。所以你看，所有那个有钱的人呢，拼命还想赚钱，他都会苦。所以呢，你要是停下来知道这是梦的时候，瞬间就停止，有点满足。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看到我看到你很满足，非常满足，这个人呢一定是上道中来。就是我看到你特别执着渴望，我非要看到你，你非要看到我，那是后悔道来，那是畜生道来。就是说只有畜生道才有一种不平常的这个心，就是说我们上道的是一个平常的心，就是在这次世界是非常清净的，就是啊，不管骂我说我讲我定人来说，他都是一个幻影的话，非常满足。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贪嗔痴世间的贪嗔痴。他我们因为世间有个贪嗔痴呢他用另外的名字来代替了。比例呢，他不说贪，他说这个人呢好有好境界，是吧？就是赚他太赚钱。他不会说你好像，他说啊，你这个人好静静，就怎么样，搞一个好的名字给他，然后呢就拼命谈，因为名词好名词盖了以后的话，他就大名大放谈，称就是嫉妒别人，嫉妒别人呢， 就我一定要比你好，对吧？啊，我比你好这种人呢，就我们讲就是说啊，社会上他有一个好的名字呢给他，有什么样的好名字呢？也就是说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要努力啊，你看他都比你强一点了，你应该好好的去学习啊，因为这种乏力的努力我要超过他，我要考第一，哎，他拼命的要考第一，这就是互相这种嫉妒啊，换了一个名字以后，然后就变成一个啊富丽堂皇的一个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的这种嫉妒心满足。也就是说用这种方法，这个都是培养斗争心的啊，我来斗，我一定要比你好，对吧？你啊，痴呢就变成痴情，是吧？这个更加明显，就是这个痴情呢，搞一个名字。你看那个世界上不一个女人站在马路边的，是吧？30年了，人家是叫什么神女啊？对吧？她在那个新疆那个路上走了20多年。她的老公一结婚就到新疆去修路，在路上死，可能死掉了。她就跑去在那个马路边的等着她的老公。人说这是世界上没有说我们人觉得好吧，她就当作是个什么仙女，是吧？天上的仙女啊，这才是仙女，就友情的仙女。那释迦牟尼佛他讲是愚痴，是吧？我们现在赞美他，好吧，电视不许你往他那说饭，然后我们要学他这样痴情。如果要愚人这样培养痴情的话，那社会上会乱掉了，那过个这样的执着多麻烦。那释迦牟尼佛不是过去讲那个供养吗？他说这个有一个男子啊，死了以后啊，死了以后他的妻子死掉了，他的妻子死了以后呢，他把妻子的那个尸体烧成骨灰，然后骨灰呢晚上睡觉放在床上，然后自己晚上睡觉就陪着他妻子睡。你说这有感情吗？多有痴情啊，对吧？后来一位菩萨开示他，叫他已经死掉了，他已经不在了，没有必要的再放在身边，他就放不下。他说那我就带你去看看你的妻子吧，他就把他带去了，知道？他就把他带去的，在梦中间，就是他带到哪里去了？他一看到他妻子在哪里，正在厕所里做蛆了，知道吧？在做蛆吃大便，知道？知道？然后他就喊他的妻子，他这个我对他如火如火的爱，他妻子说我又不认识你，我爱的是大便。他那个女的，他我现在在爱大便，我想吃大便，就是说他是我的这个家养，你。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存在了，也就是说我们非常愚蠢地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可能跟你毫无关系了，所以我们非常愚蠢的。你看很多愚蠢对一个男的爱得要死，其实那个男的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你说这个情你付出了，你觉得划得来吗？所以呢，不要去用这种感情，这种痴，搞一个名字放在上面，好像我们对别人家好，这个世界哪有这样的，就没有了。因为情是什么？情是虚妄的，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情可得。情是什么呢？情是天上的云，好看不可得，知道吧？就是好像有期待，有啊，多好看，谁能得到它呢？就是得到它以后会怎么样？虚幻的东西嘛。就是说，你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上有真实的感情，是没有的。天上云彩它没有字体的，它没有自信的东西嘛。谁说了有？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但是我们真正我还有爱情在等待着，是没有，这个世界找不到了，千万不要去碰这个啊！就是说你就是一句话，就是说你执着于爱情又真实，你必须要接受爱情的惩罚，是吧？就是说你要有一点你相信感情的时候，这感情对你来说是一种惩罚。对吧？你不要指望外面还有一个什么男人等着你，一定是划你的锅啊，杀你的人，告诉你，就是不要指望有一个爱情来等着你，肯定是，如果你自己愿意往里面跳，那就是你要必须要接受果报。很多人他这个说下地狱我也愿意，是吧？那就准备下地狱。是因为我们这菩萨斗众生，我觉得菩萨真的好慈悲，就是口上是很恩的，心上是很远， 就是说你喜欢爱情，将来堕了火坑，你要烧，要烧火，你要自己受报。结果呢，他还是相信爱情，还是堕到地狱去。结果呢，地藏可能没办法，还是化形过去了，还想救他。我们这个佛菩萨就是这么慈悲，这边告诉你要下地狱，不可以这样。那转过身来看他下去了，没办法，还去救他。菩萨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多么的坏，堕地狱。多么的苦，我们所有的苦都是有果报的。就是那个人好苦，我们去救他。就比例来讲，你在路上看到乞丐好可怜，我们要救他。那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做乞丐呢？是吧？他肯定是由上辈子的果报来的嘛。上一辈子爷爷这样劝过他，他这么不信啊，非要那样子那样做，就是做了乞丐。但是我们这一生看到乞丐，菩萨还是派我们去。要去救济啊，要帮助他们啊，你就发现嘛，就是说在这边告诉他不要下去，就转身过来了下去，我们还是帮助他。这就是佛法，佛法里面没有长久的恨，知道吧？就是说这边告诉他，转身过来还是救他，因为他真是无条件，对吧？所以这个世间啊，所以这个三恶道都是我们这个啊，无明行愿出了境界，就是说明不可思议行愿啊。这后面呢会讲这个真啊，真字，就是说这前面菩萨之实啊，一个呢啊依诸本经，然后迷悟之根源啊，菩萨之本实，这一段基本上就讲完了。后面讲的是明不可思议啊之愿，就行愿，就是地藏菩萨之行愿，发现我们的行愿。告诉我们愿，他这个不可思议处在哪里？我认为这个愿也是很重要，因为明白了一个啊这个题，那么说我们就知道我们心里的实和我们这个心相通了。我们利用这个信呢啊，这个发起愿力众生，它是不可思议的。比例来讲，叫人家念地藏菩萨，那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只要众生念佛，南无佛。比如说从浅的地方往深的地方去印诱导，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它这个实的性质相通以后，你的般若智慧显现出来，然后了解实变法界实跟我们现在这个一念实是相通的，然后变法界之诸佛之性跟我们现前这一念性是相通的。所以我这一次南无佛啊，这个司法界的事和这个司法界的性还是相通的，就了解这个地藏菩萨和我们这个信啊死啊是相通不可思议境界。所以呢后面就讲这个行和愿啊，行愿为真子嘛，这部经典以行愿为真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未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往生极乐国，
往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